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星期二表示，他在埃及沙姆沙伊克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7次缔约方会议期间，同他的中国同行进行了交谈。虽然他说两国还未有恢复正式的讨论。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和美国之间多年的气候谈判破裂。中国政府指责美国升级紧张局势，并且表示重启气候谈话需要美国重新思考他们在台湾问题上面的姿态。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星期三在埃及再次表示，佩洛西的访问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是他指出和美国代表的非正式讨论及个人通讯仍然是继续。在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恶化、核能危机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的背景底下，中国和美国的合作对推进解决全球气候问题至关重要。这两个国家不单只是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亦都是全球排名前两位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不过美利坚大学外交学院教授、中国走向绿色陷入困境星球的强制环保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夏竹丽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已经使到这两个国家难以就气候问题达成单独合作。夏竹丽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幸的是他是认为关于美国和中国是否可以围绕着气候变化恢复合作的决定不是在他们的气候官员手里面，这个掌握了在他们上面的领导人手里面。华盛顿和北京的领导人而不是的是除了气候变化之外的其他问题已经使到美国和中国难以真正合作。拜登政府正在扭转特朗普时期的气候政策，希望通过这次的气候大会重塑美国在气候问题上面的领导力以及是公信力。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五抵达沙姆沙伊克参加会议，加入由国务卿布林肯以及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16位美国高级官员在内的代表团。外界正在密切拜登此行，一些的分析称拜登届时是会宣布更多的资金援助。中国代表团由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文率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会出席。过去两年来，中国国内执行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中方高层减少了海外的行程。斯坦福大学环保计划主任菲尔德认为，国家高层参与缔约方会议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各国对解决气候变化的承诺是认真的。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总统将会出席会议真的是很重要、很有价值。他自己个人对习近平主席将不出席感到失望，他是认为这个将会是一个有价值的方式来表明中国的承诺。美国已经加大了对全球气候问题的资源投入，并且努力实现在新能源技术上面更大的独立性。近年来，由中国主导的太阳能电池板等绿色能源技术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克里在星期三公布了一项新的碳信用项目计划，旨在是调动私人资本帮助中等收入国家从煤炭过渡到可再生能源。而之前美国在8月通过的降低通货膨胀法的当中承诺，政府将会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1.6% 的资金用于可再生能源以及其他的绿色倡议。六年前，美国和中国共同签署了加入巴黎气候协定，这份多方协议的目标是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是两个摄氏度以内，并且寻求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 1.5 的摄氏度以内的措施。协议的签署被视为是美中气候合作的典范。在合作的大门逐渐关闭之后，中国提出了新的气候倡议，试图赢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扩大在全球气候问题上面的影响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30%。 面对着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领导人在2020年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声称中国的碳排放将会在2030年前达到顶峰，并且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在国内产业政策的推动之下，中国正在迅速建设风能以及是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产能，并且在电动汽车生产 以及销售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中国电动汽车的销量在2021年增长了近两倍，达到330万部，占是全球大约是销量的一半。波士顿大学全球中国倡议的助理主任斯普林格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个原因是促进国内产业转型，但是他亦都认为中国想成为这个绿色科技行业的全球竞争者，当然作为这些技术的领导者并且主导全球的市场，他正在收获经济利益。不过乌克兰危机、国内经济压力以及是极端天气的气候事件频发，正在是阻碍中国政府实现他们的气候承诺，并且限制他们在这次的气候大会上面作出任何新的承诺。斯普林格表示，大流行病的持续影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对能源供应链的破坏，以及是气候变化本身的影响，对中国自身的能源系统产生了非常之负面的冲击。我们在去年夏季看到水电供应受到了极端天气事件的巨大影响。在被俄罗斯限制天然气供应之后，欧洲正在全球各地进口液化天然气，这个推高了天然气的价格，导致了更多的国家依赖现成的煤炭供应。虽然习近平去年承诺将会在2026年之后开始削弱煤炭的消耗，但是对能源安全的担心可能导致各个国家更多的依赖煤炭。联合国在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排放量是将会较2010年的水平增长 10.6%。科学家话，到那个时候碳排放必须要下降 43% 才能够将全球变暖的温度控制在 1.5 的摄氏度以内。中国还是未有在这个会议上面更新自己的排放计划。解振华星期日表示，中国已经在积极履行他们在巴黎气候协定当中的承诺，目标仍然是在未来的1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太平洋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国在会议期间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高污染新兴的经济体应该为自己本身国家造成的气候损害作出赔偿。这些国家较早之前已经是呼吁美国、英国以及欧盟等传统发达国家支付气候赔偿金。解振华星期三回应说，中国愿意为气候赔偿基金作出贡献，但是提出发达国家应该是贡献更多。策委咨询公司的高级能源分析师康布斯认为，中国的政策方向是和发展中国家直接展开气候合作，而不是在国际组织当中和西方发达国家合作。康布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追求自己的南南合作，所以他不需要美国或者欧盟合作。具体来讲，中国的南南合作努力亦都是为了表明中国是一个更可靠的伙伴，是一个比西方更好的新兴经济体的倡导者。发展中国家的地理位置大多位于南北半球的南部分，因此发挥中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被称作为是南南合作。今年四月，中国启动了一个与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中心。中国媒体在10月报道，中国已经与汤加、萨摩亚、斐济、基里巴斯在内的四个太平洋岛国是签署了五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南南合作物资援助的项目文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